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这里是《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我们仍然是迦南美果在圣经，在这里有千穆勒和你一起，我是千穆勒中的乐意，
我是姚谦，我是木星。
那杨牧师，我就最爱吃迦南的无花果哈，其中一个美果就是无花果，我爱吃。不过最近因为有糖尿病的初期病症，所以我现在就不敢吃。你呢？你爱吃迦南美果吗？
哇，这里迦南美果呢，都不是我常吃的果，我爱吃苹果。
那么木星老师你呢？你爱吃这种迦南美果吗？就是无花果啊、葡萄啊、橄榄啊、石榴啊等等，
都可以啊，没有忌口。
哦，都喜欢吃。
什么都喜欢吃。
那我们就说回圣经中的迦南美果，我们每一次都先来一个小复习。还记得上集讲到无花果在新约的三个主要的特征吗？我讲第一个吧。那无花果在新约呢，其中一个象征意义就是以色列属灵光景的一个象征。
第二呢是真假信仰的辨别的标志。
第三个呢就是末世预兆与主再来的标记。
过去两集呢我们就介绍了无花果在旧约和新约当中的象征意义。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把焦点转向另外一种很重要的迦南美果了，是什么呢？就是葡萄。
我最爱吃无花果，
我爱吃葡萄，
我爱吃橄榄，
我爱吃石榴，
我爱吃这些果子的属灵意义。
真道分解邀请你来品尝水果盛宴，
一起探讨圣经里这些迦南美果的象征意义。
迦南美果在圣经。
我们先来看葡萄这种植物的特点。第一方面就是关于葡萄的植物特性。就生长习性来说，葡萄藤是木质的多年生攀援植物，具有长而灵活的茎，能够利用卷须攀附在棚架等结构上。葡萄藤适合在温带气候中生长，喜欢夏季温暖干燥、冬季寒冷的环境。葡萄藤会长出木质的主干，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粗糙，每年从主干上会长出柔韧的藤条。根系方面，葡萄藤拥有深根系统，有助于在干旱的土壤中吸收水分，并提供牢固的支撑。如果照顾得好，葡萄藤可以存活并且结果几十年，甚至超过百年。
哇！
葡萄的叶子通常宽大有裂纹，边缘呈锯齿状，果实呈券生长，颜色多样，有绿色、红色、紫色以及黑色等。
我们的好像每一种颜色都吃过。
对，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中的葡萄。和无花果一样，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就有葡萄的树影。在创世纪9:20那里记着，挪亚是农夫，是他开始摘葡萄园的。这里采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挪亚是洪水后第一个栽种葡萄园的人。很可惜，这位蒙神称为义人，曾经听从神命令建方舟的人，后来因为喝醉了葡萄酒失仪失态了，赤身肉体睡在帐篷里，被儿日寒看见，告诉了闪和雅弗。闪和雅弗拿外衣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遮盖父亲的赤身。挪亚酒醒后咒诅了寒的儿子迦南。这段记载在创世纪的9:20-27。关于为什么挪亚咒诅迦南而不是寒，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事件提醒我们，葡萄和葡萄酒本身没有问题，都是神赐给人的资源。但人需要谨慎，不可因醉酒而犯罪，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的身子。
对。 才就介绍了葡萄本身的植物的特性，也讲到了在圣经第一次谈到葡萄，交代了一些背景。下面呢，我们就来讲讲葡萄在圣经里面一些比较明显的象征意义。
嗯，对对对，啊，第三方面呢，我们来看啊，葡萄象征的意义。哎，第一个呢，就是象征神他的赐福跟丰盛。
嗯，
我们来看创世纪49:11，那个是极大的富足的象征。
嗯，
那么这里呢，创世纪49:11呢，就记载雅各临终前呢，给他儿子们的祝福。那么特别他给犹大的祝福里呢，有这样的句子，还是何书本。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佳美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长袍。那么这里呢，葡萄呢就象征极大的富足跟喜乐。
嗯，
也是预言呢犹大自派呢将来的兴盛。
嗯，
我们也看民数记13:23，哪里的象征是应许之地的丰盛了。
嗯，
还是何书本的经文，民数记13:23这样的记载。
嗯，
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哪里砍下葡萄树枝，上面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杆抬着。
哇，很大哈。
又带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
嗯，
啊，这段经文呢，我们念的时候呢，就看见是表达当时探子进入迦南地。
嗯，
他们发现哪里的葡萄哇大得惊人，需要两个人来用杆来抬。
嗯，
可见葡萄树是应许之地丰盛的象征。
嗯，
我们是不是不容易看到这样大的葡萄？
是
代表神对他子民的供应跟祝福。
嗯，
还有另外一句经文，生命记8:7-8，何书本。
嗯，
啊，这里呢是特别重要的，这里呢是迦南有七种的美物。
嗯，
那么这里说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美地。
嗯，
那地有河流，有泉源和深渊的水。嗯，从谷中和山上流出，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也有橄榄油和蜂蜜。
嗯，
在这个栏目第一集呢，我们已经提过，葡萄是迦南七种被特别重视的产物之一。
嗯，
是神赐予应许之地的象征。
嗯，
也代表神所赐的物质和属灵的丰盛。
哇，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把生命记8:8要背下来，是我们这个栏目迦南美果在圣经的要节，最重要的经文，
也很容易记啊。生命记8:8。
嗯，
那么我们说综合以上的经文呢，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首先葡萄在旧约里面呢，真的是象征神啊他的赐福跟有丰盛的供应。
全能真神满布全园，就是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如水长流，引高声颂主恩惠，愿主教我常是和谐，如天使常与主见，主赐恩典是无穷尽，永远不
刚才讲了葡萄有什么象征意义啊，第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象征富足丰盛，神的赐福哈。主要要记的经文是生命记八章八节，那里讲到迦南七种的农作物，葡萄就是其中一种。那除了这个象征意义，葡萄呢也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象征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而且呢，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盟约的关系。那我们以下就逐一来查考一些关键的经文。那第一段经文就记载在诗篇八十篇，那里主要谈到神从埃及挪出葡萄树哈。那一般释经学者都认为呢，诗篇八十篇的背景是这样的，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北方众支派就被亚述人掳去了，亡国了。那么以色列其实是犯了悖逆神的罪，正如我又带出另外一个相关的经文，就是何西阿书九章十节，也是何修本，那你就怎么记载呢？我发现以色列如在旷野的葡萄，我看见你们的祖先如春季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献上自己做羞耻的事，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因为他们悖逆嘛，所以神就使用亚述来惩罚他们。八十篇一到七节呢，作者就称神为群羊的牧人，八到十九节呢，就把神比喻为葡萄树的栽种人。我们来读诗篇八十篇八到十九节，仍然是何修本的版本。你从埃及拔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他面前清除杂物，他就深深扎根，蔓延满地。他的影子遮蔽群山，枝子好像高大的香柏树。他长出枝子，直到大海，伸展嫩枝，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路人摘取？林中的野猪践踏它，田里的走兽吞吃它。万军之神啊，求你转回，从天上垂看观察，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根，你为自己所坚固的幼苗。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就不背离你，求你救活我们，让我们得以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葡萄树象征以色列民族，神是栽种者。神从埃及把以色列挪移出来，栽在迦南地，他精心的培育，使他深深扎根，蔓延全地，这是第九节讲到。可是百姓却悖逆，于是神就拆毁篱笆，任凭外邦践踏。哇，真的很难过哈，杨牧师，真的，我们其实有些时候也像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一样。
好，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的五章一到七节，也就是葡萄园之歌。以赛亚书第五章与第二十七章都提到了神是葡萄园的管理者，但这两章流露出不同的情感。
嗯，
我们先来读以赛亚书的五章一到七节和修本。
嗯，
我要为我亲爱的唱歌，我所爱的他的葡萄园之歌。我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沃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清除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酒池，指望他结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现在请你们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之间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他结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么做。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烧毁，拆毁围墙，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剪，不再除草，任荆棘极力生长。我也必吩咐密云，不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公平，看哪，却有流血；指望公义，看哪， 却有冤声。
嗯，
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七节这首葡萄园之歌写出神对子民的深情和用心栽培。
嗯，
但神的子民却辜负了他，结出野葡萄。野葡萄在希伯来原文的字义与发臭无价值有关，这些野葡萄不能拿来酿酒，只能扔掉。神因此宣告审判，撤去篱笆，拆毁围墙，使园荒废。这里关键的圣经重点是第七节，明确解释葡萄园象征以色列家，葡萄树象征犹大人。神期望他们结出公平与公义，
就是好的果子了。
却只有流血和冤声。有趣的是，在希伯来原文，公平的发音和流血的发音相近，公义的发音和冤声的发音相近。先知似乎用双关语来强化对比的讽刺效果。
这个呢都很有趣啊，相关语啊。
都是审判，两段经文，诗篇八十篇和以赛亚书五章提到都是审判方面的。
我们来看第三段的经文啊，这个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啊，这里呢是我们看到是上等的葡萄树变为坏的枝子。二十一节，然而我栽种你为上等的葡萄树，全用纯正的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指的是什么？是指以色列民呢在属灵上不忠，他们拜偶像背逆神，而且对神忘恩负义。神用最好的种子来栽种以色列，期待他们结好果子。哎呀，但他们却堕落败坏。如果我们承接耶利米书刚刚念二章二十一节呢，再参看耶利米书八章那里十三节，何修本是这样写的。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他们而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先知也是很严厉啊。这段经文指出百姓悖逆不结果子，神就撤回祝福，他施行审判。
我们看到无论是诗篇八十篇、以赛亚书五章，还是耶利米书二章，还有耶利米书八章，都提到都是葡萄树还结了坏果子，神就审判他们。刚才呢不是提过有另外一个以赛亚书二十七章吗？就是说它跟五章是一个对比吗？那究竟二十七章讲什么呢？音乐之后我们就为你介绍，因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氛围。
我们呢看到神的审判不是终局的。我们来看另外重要的经文啊，刚刚说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二到六节也是葡萄园之歌。那以赛亚书二十七章是第五章的葡萄园之歌一个回应。这次唱的是称作复兴跟祝福的歌。我们来念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二到六节和修本。念完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跟第五章一个强烈的对比。二十七章二到六节，到那里你们要唱这美好葡萄园的歌。我耶和华看守葡萄园，按时灌溉。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在战争中我有荆棘和蒺藜，我就起步攻击他，把他一同焚烧。或者让他紧靠我，以我为避难所，与我和好。与我和好。
哇，讲了两次与我和好。
对，神的心怀在这里表达出来。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果实遍满地面。那这首歌呢跟第五章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我们轮流来讲一讲好吧。
以赛亚书五章哪里是审判为基调的，比方他说哎是结野葡萄。但是二十七章呢那个是福星的， 他说哎，那个是美好的葡萄园，
就是结好葡萄了。那么另外一个对比就是在以赛亚书五章，就是审判之歌嘛，就谈到神会撤去篱笆，撤去篱笆就是说不再保护他的子民了。那么在以赛亚书27章就谈到神是昼夜看守他的葡萄园了，就是他照顾他们，当复兴之时就会这样。
对，还有一处对比呢，是在以赛亚书的5章那里讲到了神不降雨，而在以赛亚书的27章那里提到了神按时灌溉。
再来5章说神任由荆棘蒺藜生长，但是27章呢就说神焚烧荆棘蒺藜。
那么最后一个对比就是第5章就谈到神使那个葡萄园荒废，就是不理这个葡萄园了，但是在27章就讲到呢，神会使他的葡萄园里面的葡萄树呢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刚刚我们已经读到这些经文，
所以呢我们说神虽然审判以色列，但他没有放弃这个葡萄园。
对，
神要亲自看守浇灌保护，使以色列重新扎根开花结果。听到这个信息，你有没有被神触动呢？能否体会神对他子民那份不离不弃的爱吗？
好，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第5个方面，以赛亚书的65章8到10节，也就是渔民的盼望。在何修本以赛亚书65章8到10节那里记载着，耶和华如此说，人在葡萄中寻得新酒时会说，不要毁坏它，因为它还有用处。同样，我必因我仆人的缘故，不将他们全然毁灭。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那要继承我众山的。我的选民要继承他，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撒伦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这段经文说明，即使在审判中，神仍因忠心的渔民而保留祝福。
是的，
这里的诗经重点是第8节的新酒，希伯来原文通常指的是刚压榨的葡萄汁液混合物，处于未发酵或早期发酵阶段，但这里可能语义更广泛，指酿酒用的好葡萄。在本节中，葡萄比喻以色列整体，新酒象征其中的忠心的渔民。正如农夫看到葡萄串中还有好葡萄，就说不要毁坏，神也因着渔民的缘故，不将以色列全然毁灭。撒伦平原到雅各谷相互呼应，代表从沿海到山谷的以色列核心区，或可笼统地代表了整个迦南地。神应许渔民要重新得土地为业。
那我们已经介绍过哈葡萄在旧约里面的象征意义，现在来一个小结。综合上面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归纳葡萄在旧约有2个核心的象征意义啊，相信大家都听到。第一个，代表神的赐福与丰盛的供应。主要的经文有创世纪49章11节，那里谈到那个雅各预言犹大会得到极大的富足，就是得到葡萄。还有民数记13章23节，就讲到应许之地是多么的丰盛，那些葡萄很大很大。还有生命记8章7到8节，刚才讲了，就迦南有7种美物，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其中葡萄就是其中7大美物之一啊。都是这些经文是证明葡萄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是代表神的赐福。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葡萄是指向神和以色列的那种盟约的关系。在当中的经文我们发现，葡萄园或者是葡萄树就代表以色列家或者是犹大人哈。你可以看诗篇80篇8到19节，或者是以赛亚书5章。那么另外，葡萄园和葡萄树的栽种者、管理者呢，或者看守者，肯定就是神啊。相关经文是诗篇80篇、以赛亚书5章、以赛亚书27章，还有耶利米书的2章。那么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好的东西，就是公平公义啊、顺服这些，还有善良啊等等。主要的经文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5章7节。那么野葡萄是什么？就是果子的相反呢，就是罪恶啊、不义啊、拜偶像啊。主要的经文可以参考以赛亚书5章，还有耶利米书2章。 那么撤去篱笆或者荒废葡萄园，是指神不理他自己的子民了，不理以色列了，是指神的审判，因着他们的悖逆。主要经文可以看以赛亚书五章。那么最后了，看守浇灌使葡萄园结果，就是指呢反过来了，刚才说是神的审判嘛，现在是反过来，指神要复兴以色列民。主要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7章，还有以赛亚书的65章，都是我们看到神对他的接坏葡萄接野葡萄的以色列民，最终还是不忍心不理他们的，还是会对他们不离不弃，重新的复兴他们。
生命记八章7-8节十节，何修本。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流，有泉源和深渊的水从谷中和山上流出，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也有橄榄油和蜂蜜。你吃得饱足，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迦南美果标志着神对子民的赐福，愿我们也常念主恩，为主多结果子。您正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的迦南美果在圣经。
听完这一集，不知道听众朋友从神栽种葡萄园期望葡萄结果的心声中体会到神对他子民的深情吗？神亲手栽种以色列，清除石头，建楼，找酒池，付出一切心血，期待他们结出公义的果子，但他们却结出野葡萄，拜偶像，行不义，欺压穷人。神因此施行审判，但神的审判不是终局，神的怜悯存到永远。
是，
即使在审判中，神仍然看守葡萄园，为渔民存留盼望。这让我们认识到神的属性，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也是满有怜悯的救赎主。
是的，
对对，今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你跟我也是神葡萄园中的枝子。我们要结出什么果子呢？是野葡萄还是好葡萄？今天给听友的不是反思题，是灵修建议，建议你预先预备一些葡萄、不用太多，因为糖分太高啊，我们也不合适的对你的身体也不好。然后找段安静的时间，坐在家中一个舒服的角落，你可以边吃葡萄边默想本质的内容。方法可以是在聆听节目，又或者你是在做笔记，然后向神祷告，接着呢你可以写下你的体会。
牧师，我们这个可不可以叫葡萄灵修法就是真的一边吃葡萄一边默想啊，默想我们今天所讲的那请你有空就去试试这个葡萄灵修法哈。那下周我们就继续探讨新约当中葡萄的象征意义。今天谢谢你的收听，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探讨迦南果子的象征意义，一起为神丰盛的供应而感恩。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西，
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